双数节。这时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好的，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露丝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今天又回到路加福音的系列讲道。好，谢谢刚刚主席带我们一起读过经文。也很感谢敬拜队今天的带领啊。我自己是在整个敬拜的当中，已经心被恩感，充满着赞美，充满了感谢哈。那我不知道刚刚我们读完今天的这个经文，你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你现在立刻可以浮现的那个经文是什么？是哪一句？庄稼会不会是这句？庄稼多，工人少啊！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一句是印象比较，就是比较熟悉，因为这句经文很多牧者也好，或者是一些宣教师也好，是喜欢用这段的经文作为一个宣教鼓励大家传福音、动员宣教嘛。那我自己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一直都在读，在默想的时候呢，神就让我看见说耶稣在这里差门徒们出去传神的道。那神是有一个非常，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心意，就是要借着 使命，借着赋予门徒们使命，要在其中操练和塑造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门徒的使命和生命操练。我们开始前一起来祷告。是的，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世界的光，你是再来的王，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唯愿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单单的来盼望你，盼望更多认识你，更多得着你，也更多被你得着。亲爱的主，就愿意今天你来自己来啊，在我们的中间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啊你对我们的吩咐，就好像当年门徒们听见你对他们的吩咐一样，愿意你自己做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在进到第十章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第九章啊，就我稍微整理一下路加福音的整个大纲。那如果我们去看到第九章从51节开始到19章的27节或者是28节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开始前往耶路撒冷的一个旅程。也就是说，耶稣的他的事工的方向已经从加利利，好，我们看这个地图比较小，他是从加利利开始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去进展。那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在耶稣带领门徒们前往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的一个早期的阶段发生的事情。那显然第九章的51节它是一个转折性的一个的经文。在这里经文我用的是新译本。在这里讲到说他决意，就是耶稣决意向耶路撒冷去。那在原文里面如果直译的话呢，就是耶稣他将他的脸他的脸面向耶路撒冷他的脸是朝向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他是非常的清楚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也非常清楚他前往耶路撒冷他要面对的是什么。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跟随他多年的这些门徒们，他们骨子里面那种对弥赛亚的那个错误的期待，让他们没有办法听得明白耶稣所讲有关受苦、有关十字架的事情。那但是我们也感恩因为我们看见说神呢，他不是要差遣使用那些完美的人，神仍然在这个中间去差遣他们、使用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塑造他们，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使他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认识自己，在这其中被主来更新改变。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看你自己的生命，你觉得你自己还不够好，好像还不太像样又觉得自己的生命还不够成熟，觉得自己不配，也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我很盼望今天神能够来安慰你，也是能够来鼓励你，因为神他可以使用不完美的门徒，但是神没有办法使用不愿意的门徒。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被神来使用和塑造。我们会来看第一个的方面，被差遣的门徒学习在祷告当中看见神的心意，并操练信靠和仰赖。那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说耶稣另外又派了70个人，那有的译本是说72个人出去传神的道。如果大家还记得在9章的1到6节一开始的部分呢，在那里路加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一开始是差遣了12个门徒出去传神的道。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我们去看这两处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其实耶稣在这两处的差遣的内容是很相似的，但是这一次的差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差遣，而且耶稣这一次对门徒们的吩咐呢，可以说是更加的详细， 然后呢也很清楚地记载了门徒们回来的报告以及耶稣对此的一些的回应。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我们去讨论啊，为什么有的是七十个人，有的地方写七十二个人，那我想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哈。但是透过这一次的差遣，其实是让我们看见说神的一个心意，就是他是愿意更多的门徒，他愿意更多的门徒能够参与到他的使命当中来。好，那我们看见说当耶稣差他们出去之前，对他们的第一个的吩咐是什么？第一个的吩咐是什么？求，让他们求庄稼的主，也就是让他们祷告，就是让他们在这中间祷告。这里求庄稼的主，这个求呢，在原文里面是一种迫切的恳求，迫切的恳求。派呢，在原文里面是有一种的催逼和推出的意思啊。那这个收字呢，是一个进入他的收割。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重新有一个的翻译，就是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你们应当迫切的恳求庄稼的主，催促推出他的工人，更多的工人进入到他的收割里面去，参与到他的收割里面去。所以我们看见说门徒们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当中，他们就认识到说，哦，原来他们即将要进去参与的，他们要收的是谁的庄稼？他们要收的是主的庄稼。他们要进入的是谁的工作？是主自己的工作，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主要做的工作。那同时呢，他们在这个中间，在祷告的里面，他也慢慢能够体会到主的那一份焦急的心。因为庄稼很多，工作很多，可是呢，真正愿意出去的工人很少。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派是一个推出，一个催逼，因为有很多工人要等着，好像在那等着哈。让我想起一个镜头，就闲站哈，耶稣讲了另外一个的比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的祷告呢，它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他们所求的是神的事，是神关心的事，是在神看来更为急迫更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期待被神使用，如果我们期待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学习开始操练这样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切实的去求神的国，去求神的义。当门徒们在这里迫切地为着神所关心的事情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方面他们开始有神的眼光，他们开始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心就被主点燃，他们里面就被感动，他们从一个代求者，他们就成为那个被差遣出去的门徒。所以你会发现说，耶稣说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第三节就说什么？你们去吧。那个祷告中的那个人就成为被差遣出去的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们会说是一种操练，因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很多时候是围绕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围绕着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在那里去祷告。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啊，弟兄姐妹，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更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多的被神使用，我们日常的祷告就先要来开始转向神，转向神他所关心的事情，能够看见神他所看见的，他认为重要的紧急的。我们看见神透过这个操练以他为中心的祷告，其实是在这里让门徒看见神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也成为被差遣的门徒。那我们继续看到三到四节的经文。那这里耶稣，我们一看到耶稣对门徒们的接下来的吩咐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吩咐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对吗？耶稣说你们是如羊羔进入狼群， 这羊羔它不是说羊，它是说羊羔。羊羔进入狼群，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是一个必死的一个的处境，对吗？因为羊羔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的。同时呢，耶稣又吩咐他们说什么不要带啊，钱囊口袋都不要带。那这里不要带鞋，不要在路上问候人，是代表着那种的急迫感。但是啊，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九章一到六节，耶稣曾经差遣十二门徒出去，其实吩咐是差不多的。所以对于这一批的门徒来说，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这样吩咐。而且我们相信说，那个十二个门徒他们出去之后呢，他们回来他们是会有分享的，对吗？虽然经文没有讲，经文没有非常详细的讲他们的具体分享了什么，但是经文有提到他们也向耶稣报告他们出去之后他们啊经历了什么。相信他们会分享说他们经历到了神的供应。可是对这一批即将要出去的门徒来讲，那个是他们的经历，对吗？而耶稣让他要他们在这里干嘛呢？耶稣是要他们有第一手的经历，让他们不是在那里听说哦，某某某某人他曾经经历到神的供应，他看见神的信使。神要让他的门徒有第一手的生命的经历，借此来建立他们的信心。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象，如果门徒们当时听到耶稣的吩咐的时候，如果他们只是听到后半句，他们就听到后半句说如羊羔进狼群，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银钱，我相信他们是会害怕和退缩的，对吗？但是如果他们同时也听见耶稣的前面的吩咐，就是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去，那这一句我差你们去就成为门徒里面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定海神针。就好像神当年吩咐摩西，摩西也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耶稣神说什么？我与你同在。他吩咐约书亚去征战，得地为业，约书亚也是不行，觉得自己不行。可是耶稣说，神说我与你同在。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开始某一项新的事工，或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我们遇到了某一种的挑战啊，或者是一些的机遇也好，我们习惯性的我们会先看我们自己，对吗？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够不够，我的资源充不充足，我的经验够不够啊，我是不是能够去胜任？然后我们就去看评估外面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可控的，是不可控的。那我们很感谢神，他为很爱我们哈，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堂址。上一个周我们有一些的同工就一起去到那边有一些的祷告。我们很盼望我们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的地方，我们可以跟社区有更多的连结，我们可以这个群体可以祝福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我们当我们愿意打开门，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共享的空间，我们欢迎我们我们旁边的我们身边的街坊邻居他们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去接待他们。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的缺乏，我们中间有几位的同工也已经在开始去走访不同的香港的已经在做共享空间的教会。其实回来看，我们真的是有很多资源上的缺乏，我们有很多的担忧，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人够不够啊？因为你一旦开放一个空间出来，我们是需要有弟兄姐妹在这边的，对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服侍的同工弟兄姐妹愿意出来啊。可是当我们同时当我们开放一个空间的时候，那有群体要进来，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个群体，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主的里面去接待他们，成为他们的祝福？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忧在里面。我们的同工们都在祷告，但是我想不单是我们同工们领袖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神的引导和带领，是我们整个的教会，整个西环堂的群体，我们需要一起的祷告寻求看见神自己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说看自己，我们看外面的环境，我们更需要学习的是要向上看，我们要学习向上仰望，我们去看见 那一位差遣我们的主。那我自己在西环堂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是在青少年的这个群体。那当我神的带领我从青少年的群体重新回到就是回到这个成人的群体当中服侍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经历了一段的迷茫期啊，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啊。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同工啊弟兄姐妹陪伴我，支持我，和我一起的寻求。那当时我觉得当时有一位的前辈哈，我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他那个时候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就对我说，看着我，他说 Ruth， 你要知道是神差遣你，是神呼召你到西环堂的。在那个当下我觉得那是神透过他在提醒我，提醒我要向上看，看见那位差遣我的主，看见我自己那个被差遣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信心，信心是什么？我在预备当中的时候，我觉得神感动我，让我看见说信心就是我们能够看见这位主。你看见这位主是那位爱你的主，他是那位差遣你的主，他是那位引领你的主，他是那位呼召你的主。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会带领你，他会供应你，他会负责任。事实上弟兄姐妹啊，耶稣基督在这里对门徒们的吩咐一点都不是说他不顾及门徒们的安全，而是在挑战和训练门徒，让他们放下对自我的能力和外在环境的这种的依赖，在信心当中去学习依靠神自己的供应，神的保护。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的22章35到38节，这是耶稣在被捕之前对门徒的一个吩咐。你会发现这次的吩咐和上之前刚刚我们读到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之前出去什么都没带，有没有缺乏？门徒说没有。那这次耶稣说，你们有口袋，有钱囊，你们有什么都带上，而且你们还要带上刀。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这位主他在吩咐门徒们出去之前，他在差遣我们出去之前，他已经对我们，对门徒，对外面的环境，他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我觉得评估都不恰当，是他是掌权的主，对吗？他是掌权的主。好，我们说我们现在哈，我们很有幸，我们生活在了一个 AI 的时代。我自己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就是整个的世界都处在一种的焦虑和不安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个人啊，我们家庭，或者我们在职场，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做任何的选择决定，我们做任何的走向任何的方向之前，开展任何的事工之前，求主帮助我们先来祷告，让我们先来确定确认寻求，这个是不是主要带领我走的路，这个是不是主要做的工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安心全然的去仰望他，去跟随他，因为他所看见的，他所计划的远比我们更加的周详，更加的全备。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方面，是被塑造的门徒在使命当中成为平安之子。好，我们还要再回来看9章51到56节。你知道在这里耶稣先是打发使者，他们先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如果大家记得地图，他们从加利利就往撒玛利亚，然后往耶路撒冷来。那他们去了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那里的人不接待他，然后门徒们就说什么，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吗？然后耶稣就责备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平安的。而第10章5到12节，耶稣在这里给门徒们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信息，让他们去传讲的信息，就是愿你们平安，因为神的国临近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平安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等等。这里的这个平安 Shalom， 它意味着神的同在，以及神的同在所带来的那一个人跟神、人跟人之间那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当一个人、当一个家庭、当一个城市，当他愿意接受神的国，接受神的国就意味着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么这一个家庭就会得着因着这份的和好所带来的那个真正的平安。而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他拒绝接受神的国，拒绝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他就要预备有一天他要面临神的审判。而当门徒他们被吩咐说当他们要去到一个家庭里面去传讲这个信息，那这个家庭里面如果有平安之子，那平安之子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家庭他已经预备好他要接受神的国他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那如果他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说我愿意接受神的国，那他如何来表达他这一份的愿意，这份得到的这份的平安呢？就是他们接纳门徒们住在他的家里面，而门徒们也是借着吃住在这个家庭里面表达他们自己是平安之子的身份。我们刚刚说平安意味着关系上的和好，关系上的和好，而这份的平安是借着在同一张桌子一起吃饭体现出来的。同桌吃饭意味着我们彼此的接纳，我觉得这是很好理解，对吗？今天如果是在家里面，大家家里面的人吵架了，不高兴了，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们家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不高兴了，他就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可是当他再回来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就知道这个关系又和好了嘛，这个事情过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神一方面是借着平安之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去供应门徒们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借着可以住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去操练门徒们的生命。因为无论你在这个家里面你住的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耶稣说你们不要从这个家搬到另外一个家。上一个周Ben长老在我们中间分享他们之前的团契去服侍家庭，然后他们也被那个家庭来接待我觉得Ben长老的记性非常好，他还记得他家庭都接待他们吃了什么食物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的记性不好，所以我就特别记下来了，包子、沙拉、春卷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在上个就是之前Mac 长老也有分享，他们有四位的弟兄去西北，他们被穆斯林的家庭接待款待，这都是非常美好、非常感人的，对吗？可是门徒在这里这一批的门徒他们出去，他们是被吩咐说是要住在那个被接待他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不知道他们要住多久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都不是一个容易去学习的学习的功课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对他们的吩咐是跟他们当地的这个文化的习俗是很有关系的不代表说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做你要住在人家家里面，不是的。那其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曾经因为某一些的原因，你要需要住在别人的家里一段的时间那我们常常说相处容易，同住难，对吗？相处容易，同住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的偏好你说短暂吃一顿饭都还好，但是如果要长期住在人家的家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门徒们怎么样？他们让我们看见说，他们不是耶稣，不是让他们在用嘴在那个地方去传讲这个平安的信息，不是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们就离开，而是要住在那里，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他们要活出这一份的平安。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谁最认识你们？谁最认识你们？一定是我们的家人，对吗？啊，坐在旁边的太太，坐在旁边的先生，对吗？我们的孩子。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哈。很多时候神操练我们，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是在家庭的里面，是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说家庭是门徒生命能够得到操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场。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单是我们在外面我们去传讲和平和好的一个平安和好的信息，我们是要在家里面也开始学习，我们要学习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在家里面要活出一个平安之子的样式。我们看第三个方面，被校准的门徒，不要以外在的果效取代内在的身份。我们看见门徒们，他们这一次出去呢，他们的经历是非常正面的。路加说他们是欢欢喜喜的回来。我们可以试着去想象当时他们的那个场景，他们三五成群，他们很兴奋，他们在那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经过看见的，他们经历到的，他们里面充满着满足和喜乐。那对门徒来说啊，连鬼都服了他们，一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他们所经历的一件非常对他们来讲很值得要去说一说的事情，要分享的事情，对吗？因为他们拥有了赶鬼的能力，他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恩赐。那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听说某某人谁谁谁他有赶鬼的能力啊，他有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对这个人有另眼相看哈？很多时候也是会的啊。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也是为他们感到高兴的，为他们的得胜而高兴，因为耶稣他看见说撒旦的权势已经败落了。但是耶稣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他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不要因为你们经历了侍奉上的成功，你们看见了那个果效而欢喜，不要因为你们拥有了某种属灵的恩赐和能力而在那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名字记录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名字记录在天上代表着我们这个人是被他认识，我们是被神认识，我们是被神接纳的，意味着我们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比神认识你，神接纳你，没有什么比你是属于神的更加重要，更应该让你欢喜的事情。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原来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属于谁，远远比我们可以为神，或者我们曾经为神做了什么事情更加的重要。如果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七章那里，耶稣曾经对一些的人说他说，你们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吗？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巴克他是当代福音派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之一，当然他已经回天家了。那在他89岁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患很严重的眼疾，是一种黄斑退化。那这个疾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你知道他一生写了很多的书，他写专注在写作，阅读各样的，透过这个方面他在那里服侍神。那可是他因为这个病，他没有办法再去阅读再去写作了。那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就有人就那个采访他的人就问他，那你现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像不能再为神做什么事情了哈，就在人看来做什么大重要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巴克他是非常安稳的将他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他说神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说我相信神是在做美好的事情，他一定是在做美好的事情，一定是有美好的事情在发生。 他的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认识神。那如果我们中间你有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看过的话，我是很建议大家去看这样比较经典的著作。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认识神很重要，我们今天寻求更多认识神是非常重要，但是他说比这更重要的是神认识我们，神认识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属于谁，以至于当我们的人生到了某一个的阶段，我们不再是站在那个的舞台的中央的那个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头衔，好像我们也不再能够为神做什么在人看来了不起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安稳在神自己的手里面，因为神看重的从来不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而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被恩典建立的门徒学习单单因为神而喜乐。那最后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被圣灵感动他发出的祷告和赞美。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恩典，源于神自己的恩赐赐予。门徒们之所以有福，不是因为他们比旧约的先知更伟大，比旧约的君王更聪明，而是因为天父乐意透过耶稣将自己启示给他们。今天呢，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今天可以认识神，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有机会参与到他的使命当中，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我们更聪明，或者我们更谦卑，我们更爱主，我们更追求，不是的，而是因为天父自己的恩典和美意。我们本来就是一群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除了有限，我们就是有罪有死，我们本来就是一群坐在死因黑暗之地的人，可是神怜悯我们，他将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是他叫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每一天是他叫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是他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求主让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也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耶稣所看见的，让我们可以能够在生命当中有一天我们是能够单单因着神，因着神的美意成就而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当年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生命并不完美，但是他们却是一群愿意被耶稣使用的门徒。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并且赋予他们使命，是要借着使命来塑造操练他们的生命。我相信经文本身已经给我们有非常多的提醒，那我自己在预备当中的时候，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特别的提醒，我想也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的互勉。那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自己是被差遣的门徒这个的身份。我在预备当中，神就让我想起来，金书亚牧师他曾经来我们中间带领过一次的主日学。那他其中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三个的身份：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蒙差的使者。用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被差遣的门徒。我们对于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我们是相对是比较熟悉的，对吗？因为我们常常在教导当中，我们在祷告，在团契，我们常常这样互相的提醒，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被差遣，我们是被差遣的门徒这个身份，我们相对是比较的陌生，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比较少这样的表达，比较少这样的表达，我们不太熟悉，也可特别是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不太知道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那被差遣的门徒意味着说，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是带着使命，我们在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那里去工作，去学习。因为我们跟随的这位主，他不单是教会的主，他是全地的主。 他不仅呼召人在教会，在宣教的工厂那里去侍奉他，他也呼召人在职场，在家庭，在学校，在任何他为你所预备的环境岗位当中去服侍他。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星期天我们来敬拜他，对吗？可是我们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很多时候常常容易忘记我们的主。我曾经也听这样有肢体这样分享说啊，他当他进到职场的环境的时候，他会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曾经经历，或者是你正处于这种信仰和生活割裂的这种的状态里面。那我在预备在思想的过程当中，好想到说造成这种割裂的状态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忘记，或者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被差遣的门徒，我们忘记我们这一个的身份。当我们记得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身份去生活的时候呢，信仰就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到工作的时候呢，那个工作就不再仅仅是说我是在那里为了打一份工，我谋生，我赚钱养家，那个工作就成为神托付给我的使命。我们就看见说神借着这个工作，一方面是供应我们的家庭，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中间来操练和塑造我的生命，以至于使我们在家庭和职场当中可以为主来做见证。那我自己是没有实际的职场的经验的，但是我可以想象，同时我也听我们职场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我知道说那个职场是一个虎狼之地，充满很多的竞争，可以说职场就好像战场一样。我们中间很多在职场上打拼的弟兄姐妹是很有能力也很优秀的一群，你们也是很辛苦的一群。我想不管你在职场当中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的职位位置哈，你有什么样的头衔啊，你是中层、高层、中层，你是某个部门的主管、经理，还是说你说我刚刚入职，我就是这个小职员，我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经验，我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向上仰望，我们能够看见那位差遣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是谁在差遣我们。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去学习求问神，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你有什么样的心意？你有什么样的托付？你要如何借着这个的职位，借着这份的工作，你要借着我身边的同事、我的领导、我的客户来操练塑造我的生命。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为谁而做，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我们里面就会有方向。好，职场使命，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看过，其实我也推荐，如果我们有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你想有一些的门训小组的话，可以用来做教材。那他的作者孔雷汉清长老，他曾经来到我们中间有讲座，他也是我们游牧师在美国若歌教会的他也在那边聚会。那我也正因为昨天我也有机会有见到他。那他在书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建议哈，你看他这个书的封面，你看那个座位旁边有一个十字架的座位，对吗？他的很好的一个的建议，我想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操练，就是在你的办公室刻意为耶稣留一个位置，为耶稣留一个空位，象征耶稣就在那里，提醒自己你是与耶稣同工的，是跟神一起同工的。我想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提醒帮助我们记得我们自己的身份，记得我们自己是谁的仆人，我们的大老板是谁。 保罗在哥罗西书这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非常宝贵的教导，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要知道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被神眷顾和怜悯的人，其中的一个的原因就是神给我一个很爱主的妈妈。因为我跟我的先生都是传道人啊，所以我们最初来港的时候，我先生那个时候呢，他是在中大的崇基神学院读书，那他就让他的同学帮我们在大埔那边租了一个的房间，啊，其实就是汤房啊，100尺。那我因为我家的两个孩子啊，都是我妈妈从我生产到他们就是初几岁前啊，上幼儿园之前，我妈妈帮忙。那所以我家老二在我初生产前，我妈妈也来到香港来帮助我们。那他因为空间非常的狭窄，他只能是在那个走廊上放一个折叠床，他就睡在那个折叠床上。但是我想分享的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们、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她没有一句的怨言，她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不是因为我们对她有多好，是因为她很爱主。她常对我讲，她也对我们老家的弟兄姐妹们讲，她说我在那边照顾我女儿，照顾他们家庭，我是在服侍主。她是带着使命来帮助我们的家庭的。我也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已经退休了，你们本来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对吗？可是因为儿女们有需要，你们就来到他们的家中，你们来到香港，你们也住在一个相对你们以前住的环境狭小的一个相对比较窄的一个空间哈。我很盼望说，求主帮助我们中间这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你也能够在这中间去看见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神托付给你们的使命，盼望你们也能够成为你们儿女们的祝福。那我想在结束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前，也分享一个老人家的祷告，一个老人的祷告。这个老人是曾金发牧师的爷爷。那我想曾金发牧师，我们很中间有些弟兄姐妹都熟悉他，可能也听过他的讲道，他的分享。那神使用他祝福很世界各地不同的，透过这个门徒的训练，门徒的培育，祝福了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教会。那在这陶冶内在生命的这本书里面呢，曾牧师就说他生命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为他祷告的人，其中的一位就是他的爷爷。他说他的爷爷在他爷爷去世之前呢，几个月跟他一起晚餐的时候，就跟他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让曾金发看见神的信实。那最后他就握着他的手，就对他说，从你报读神学院那一天开始，我就天天为你祷告，每一个星期我为你进食，我对神说，主啊，这是我的孙子，求你为了你的荣耀大大的使用他吧，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弟兄姐妹，这里的重点不是读神学院，读神学院读不读不是很重要，重点是你愿意被主使用吗？前面我们说神可以使用不完美的门徒，但是神没有办法使用不愿意的门徒。你愿意被主使用吗？你愿意参与到神的使命当中来吗？你愿意他借着使命来塑造和改变你的生命吗？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的祷告，主啊，求你为了你的荣耀使用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你莫大的恩典， 就是你愿意我们参与到你自己的工作当中来，你愿意我们与你的使命有份，与你的国度有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的工作，也帮助我们在祷告里面，在你的引导当中看见我们自己那个被差遣的身份。主啊，愿意你更多的儿女能够来回应你自己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愿你的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主啊，当我们被你兴起被你使用的时候，主啊，也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对焦你自己的使命，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能够参与到你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来，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中间也被你来改变更新。主啊，愿意你在我们的中间继续做成你的工作，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再次请差遣我，虽是软弱瞎眼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圣灵光照引领，赐下天上能力，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使我们常在你里面，让活水永流，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父愿为一，在这地同心合一，奉主名兴旺。